我们今天是《楞伽经》第十三讲。《楞伽经》从一开始是大慧菩萨问了108个我们学佛当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佛的回答是说，没有一个一个具体回答，他说你问的这些问题啊，都无自性，都是空，所以我不回答。那怎么解决呢？佛说你照见五蕴皆空，把这些无自性你证到它无自性，证到空性了，五蕴一空，你一看到三界唯有心，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了。须弥山有多高，人身体有多少个微尘组成，你现让全看得清清楚楚，全能回答了问题，就这是真正回答问题、准确回答问题的方法。下边又产生了一个问题，你照见五蕴皆空，从梦里醒来的人能够清清楚楚地回答这所有问题，那我们梦中的人怎么办呢？佛说你醒了的人呢，你再入他的梦，去根据你实证到的情况给他说。所以佛说呀，又有一个说法的问题，怎么说法呢？佛先给我们列了108个名词，说佛觉醒的人要想给梦中众生讲他见到的真实情况，他要讲佛法，他讲佛法就得用梦中凡夫的语言来假安利佛法。他这个假安利的时候呢，就是要用一些名词，佛说我把一些重要概念按照次序给你，一共108个，好像就是一个白法名门论，就是小词典给你列一下，这些概念你都要搞清楚。好了，下边我就开始说佛法了。我们今天呢，很快就可以把这个108个名词的介绍完。这个介绍也很重要，我们说过，你一个名词，你如果从这个最低层次，就是凡夫怎么理解，一直到佛怎么究竟的证到他怎么理解，你要是这个层次全都搞清楚，实际上全部佛法你就复习一遍，全部佛法你就搞清楚了，哎，都是这样。所以呢，把这些名词概念搞清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把这108个词解释清楚之后呢，下边就进入什么呀？进入楞伽经的正文，就是开始给你讲道理了，就是佛证道的世界真相是什么，说三界唯有心啊，那个心是什么样，心是怎么运行的，佛就开始给你讲阿赖耶识，这个他证到的三界唯心的那个真相，他就开始讲了。这节课我们就接上了，就开始这个讲阿赖耶识了。108个名词呢，还剩几个，我们还过一下，过大家也学会这种过的方法，就是说一个词从最不了意一直到最了意啊，都要清清楚楚，这才算你佛法学懂了，学到家了。像这个我们现在一般人呢，好多人呢，就光学了一个般若经，就光学了个二十说法，光学了一个知道我们这是梦，知道我们这全是假象，知道这全是空，就学到这儿了，就不学了，就觉得自己学完了，了意了，不得了了。你这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一切都是空，你把这个空了之后，世界上真有什么你还没学，你还不知道，你怎么能算把学法学好学法学好了呢？结果他就弄成一个什么样子呀，一学般若经，一看心经从头空到尾，一直到无所得，一看金刚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看大般若经到处都是空，然后他就碰到什么问题啊？不敢空。为什么不敢空啊？你就知道这点东西，就知道五蕴十八界，五蕴十八界都空了，他害怕了，他不敢空。结果呢，把佛说的空又给颠倒成有，返回凡夫界，取消佛法。他学了心经、金刚经、大般若经，全把空给颠倒成有了，没佛经，没佛经了，没佛说了，全成凡夫说了。好，学了半天等于没学，就把佛的那个空字给颠倒成有了。 这就是现在很多人广学般若经不学为实，广学广知道这是梦，这是空，不知道从梦醒来之后看到的真实是什么。广学大乘二十说法，不学三十说法。他不但不学，他还骂三十说法。好，你骂吧，你就广学这二十吧，广学般若经吧，他没法懂，是不是啊？按照心经说的无所得，他不敢。不按照这个心经说的说不是空，他颠倒回凡夫见，颠倒成有，就在这个死胡同里头打转。什么时候你能学明白佛经？什么时候你能如实的解说佛法？所以不但学不好，还扰乱众生，自个儿把自己的思想搞乱了，还搞乱别人的思想，讲了半天取消佛法。空不是没有，都变成有，都变成有还用得着你去学佛吗？咱们那个上节课就说了，从你一生下来，你妈你爸，老师，什么同事同学朋友，一直到研究生导师，一直到社会上的广播电视报纸，全是告诉你什么都有的，用得着佛去给你再加强你的有吗？所以很明白的道理，但是呢你不学为实，你根本就搞不清这些。所以啊，学佛的这个学佛的课程要按照次第，要按照次第要学完，至少你把佛说的话都来一遍，然后呢你再去深入的理解，你才可能搞清楚佛说的什么意思。佛说的法都不学，尤其是最了义的说的最清楚的不学，你想自个儿悟清楚那可能吗？根本不可能。好，我们把剩下的几个名词再过一下啊。是句非是句，深句非深句。先说这个是句，说是什么事啊？你看下边，作见非作见，作句非作句。作是什么呀？就是造作。所以这个是就是我们梦中凡夫啊，造作，造作就是事儿，造作就是事儿。他这儿这个有一个解释说，这个事儿啊，就是指世间之所作，指前第十六问云何所作生，就是我们在梦中这个造业这一套造的这些事儿，什么呀？就是烦恼，就是世间造作，一切心行，一切造作。不管你是行善行恶，不管你是干什么，反正你知道世间是真实，世间是有的，这都是世间的造作。世间的事儿，我们给它排一个。一般梦中人不学佛的，那就是说，不管是物质还是精神，都是客观存在的。然后呢，我们去造作，我们去这个就是造业吧，去造作这个行善啊、行恶呀、去造作事儿，这是凡夫的认识。这个认识对不对？不对。错在哪儿？他把梦当真了，这实际上是梦，根本里头什么都没有，你造作也是没造作。这个联系呢，我们很多人老是这个联系不起来，就是虽然梦中都是空，也没有人，也没有事儿，也没有可做，但是呢你在做这个梦的时候，那个能做梦的心是一直活动的。这个能做梦的心呢，他认为有人在里头造作，有人在里头做善做恶。虽然里头的人没有，里头人做的善是没有的，但是呢能做梦的心升起这个人，升起这个人的做法，那个能做梦的心他是真实存在的。也就是说，咱们大家就用那个比喻，是这个什么东西啊，比喻比较好理解，就是心就好像是一个胶片，我们的梦呢就好像胶片放在屏幕上的影像，我们看着屏幕上的影像呢，有人有山什么都有，实际上什么都没有，但是呢让你看到人看到山的那个胶片，就是我们心中的记忆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呢虽然你在这个梦里头看到啊，说他骂了他，他打了他，这些事情都不存在，但是呢这些事情在你的心里都会留下记忆，这个记忆是真实存在的。也就是说你看到的电影里的人物不存在，但是这个人物在那个胶片上的影像是存在的， 你他这个胶片他造不出真的人来，以后你再换一个梦，胶片放出来还放不出真的人来，放不出真的东西来，但是呢他就能给你把这个假梦造出来。哎，你这生你骂了他，下生呢他心就会回来来骂你，回生就会回来。哎，这个假象是有的，假象有的根据就是我们心中的记忆。哎，所以这就叫唯实无境，唯有真实，唯有心中的记忆，没有记忆放出来的那个虚妄相，把这个关系记清楚。这样的话就是说，世间所做世间的事儿都是空，都没有，但是呢所有你这个梦中的景象呢都会留下记忆，这个胶片心是真实存在的，它以后还会给你升起新的梦，梦里头还是没有，但是呢关于这个梦的记忆还是有，老是记住这个胶片跟屏幕上的这个影像的关系。这样的话你就理解这个事是不存在的，但是它有一个什么存在呢，记录这个事儿的记忆在我们心里头是存在的，这是真有了。哎，这是真有，世间梦里是假有，那个真心记忆是真有。记忆的我们心里头并不是有山河大地有男女老少，没有，它是有山河大地跟男女老少的影子。哎，那个记忆胶片你就记住胶片，这里头有好多的录像，好多的录音，好多的录味，好多的录感觉。哎，记住这个，这样事呢我们分了两个层次了，一个是世间人做的事儿，哎，它是不存在的，它在心里会留下记忆，这是真存在的。注意还要往后来，如果你光在这个层次啊，你出不了轮回，是吧，你就留下记忆做新的梦，做新的梦，出不了轮回。那怎么出轮回呢，就是我们这个记忆呢来记新的记忆。什么记忆呢，就是说这是梦，哎，这是梦里的事儿都不存在，说真话的记忆，正见的记忆。你存下这个正见的记忆呢，这个正见的记忆它不生起梦，因为他说这梦是假的，它不生起梦，它是破坏梦的。这个正见的记忆多了，哎，达到 10%， 这个用 90% 的那个叫颠倒梦想的记忆啊，它就生不起梦。哎，说那这力量对比这么大，因为你生起梦的是表面那一层种子，哎，底下那种子都不管用的。你在表面这一层种子，你只要达到10%的破坏作用，哎，它就梦就生不起来了。这样呢，你就进入了佛在楞伽经一开始说的，哎，你照见五蕴皆空，看到三界唯有心，一切问题全清清楚楚的了，哎，一看全都明白，准，特别的准确，这就变成初地菩萨了。初地菩萨的真心，我们凡夫的那个记忆的心呢、啊、也是真心，这个真心是指什么呀，是真实存在的心。然后佛菩萨那个真心呢，是他是正见正确记忆的心，这又一层真。所以这个你看现在分了这么几个层次，梦里是假的，梦在心里留下的记忆是真的，哎，真的，但是它是邪见。你正见留下记忆够 10%， 正初地，就是从梦中醒来了，正初地，这个呢进入圣者境界，然后一地一地最后成佛。是有真事有假事，用这么一个事把全部佛法呢又复习一遍，是吧，哎，要分这么几个层次。根本不存在的是梦中的东西，实际存在的是梦的记忆。梦的记忆呢它负责做梦，然后你说这是梦的记忆，就是说这是梦，这是空。这个正见的记忆呢是破坏梦的，正见的记忆达到 10%， 把梦破坏掉了，你就从梦中醒来变成初地菩萨，然后继续学佛二地三地成佛，就是永远见到的是三界唯有心，看到的是真实状况。所以世界对于初地以上的菩萨来说没有秘密，看任何一个人全部的信息，是吧，现在的信息，过去的信息，未来的信息，全都清清楚楚。哎，世界上只有心，你把全部的心都看清楚了，世界对你来说就没有秘密了。这是事的事句非事句，这就好办了。哎，首先一个就是说世间的事儿是不存在的，所以呢它是非事儿。哎，人非人，山非山，就是用那个金刚经那个句式， 佛说世界既非世界是名世界，佛说出来的那个世界就不是我们凡夫认为真实存在的那个世界，而是只有一个叫做世界，只有一个空名，它没有真东西。哎，佛说人没有真人，佛就是说梦里的人就是你看见的那个影子，哎，没真人。是名人就是只是叫做人，哎，就是看电影。佛说呀，就是在就跟我们看这个屏幕一样，佛给我们讲法，佛是看电影的，哎，全是影像，没有真山真水，没有真男真女，哎，没有人，这就是非是，所以这就好理解了。下边身，身呢，这个有两个所指，一个是凡夫身，一个是圣者身。凡夫身呢，那就是其实刚才讲这个事儿啊的道理套过来，就可以解决凡夫身的问题，也可以跟圣者身接起来。咱们就用这个再过一遍。身，我们梦中有身，有没有啊？非身，是吧？实际上这个身是一个影像，没有这个身。然后你老说佛说身非是身是名身，哎，一切如梦幻泡影，正见记忆熏勾数量了，力量大了，把梦一破坏掉，进入初地以上菩萨圣者境界。圣者境界有身没有啊？没身。圣者境界就是一个心，哎，所有凡夫正做梦的凡夫也是就一个心，就是全是就是一个心，哪有身呢？没身。你愿意把这个心叫做身可以，你只要清楚，比如说佛法身，说佛的法身是什么呀？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那是梦里头才有的。哎，佛的身是什么呀？法身，全部佛法的记忆就是佛的法身。这就是你愿意叫什么名字，但是你实际知道只有心。哎，三界唯有心，这就是圣者的身。所以这个身句又复习一遍佛法，下边觉句。这个觉啊，不是觉悟的觉，你看这个第三个法师译的就知道了，它以嫉妒句，嫉妒是我们意识分别嫉妒，在那琢磨算分别嫉妒，哎，是梦中凡夫的觉，觉就是说我们有感觉，哎，我们知觉，我们分析，这都叫觉。所以这个觉啊，是世间觉，是世间我们谁是觉呀？是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意识觉。以后记住，我们学的是古意，唯识古意。唯识古意里头说呀，意识说意识的时候，经常是包含前五识的，就是只有一个意识，哎，意识看颜色，意识听声音，哎，意识有六个功能，所以我们经常就是说意识的时候，实际上是包括我们全部的感觉都在里头，哎，意识嫉妒这是什么颜色，这是什么声音，一直到这是什么想法。这个觉呢，我们也排这一遍，我们在这里头有很多觉，色声香味触法六种觉，哎，五种限量一种比量，无非就是梦里头就是这点，这六种觉。这六种觉呢是什么呀？都是妄觉，都是虚妄相。但是呢，你这六种觉在真心里头，在你的真心里头全部会留下记忆，这个心的记忆是真实存在的，哎，然后你这个觉呢，这就是这个觉就解释清楚了。然后我们再跟觉悟联系起来，什么叫觉悟？觉悟可不是说你在这梦里头我看见颜色了就叫觉悟了，那是假觉悟。这个真觉悟是什么呀？是从我们生死长梦当中醒来了，那才叫真正的觉悟。那就是又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你在这个梦中学习佛法，佛法也会留下记忆，但是学佛法你得怎么样？正闻熏习，得正确的听闻佛法留的记忆才叫清净种子，才是佛法的记忆。你在那读心经，说观音照见五蕴皆空，然后你心里想的是观音照见五蕴皆空，这就是一说，实际上观音照见还是五蕴皆有，哎，空不是没有，空就是有。好，说无眼耳鼻舌身意无啊，你说这个无也不是没有，无都是有，哎，有眼耳鼻舌身意，好，你全给颠倒成有了，行了，你学的就不是心经，那就是学世间书，是吧？都给颠倒成凡夫见了，没佛法。所以你这个呀，熏10%用不着熏10%，你100%都是执着有的，是不是？用不着你再加强，用不着你熏习。所以一定要正闻熏习，正确的听闻佛说什么，你佛说什么你就理解成什么， 佛说空就是空，观音说他照见五蕴皆空了，就是照见五蕴皆空了。观音说没有色，没有受想行识，就是没有。哎，观音说无知以无得，以无所得故才究竟涅槃，你必须要无所得，一点什么东西都不能剩下，把梦要空观空干净，这才叫真正的觉悟。哎，你一照见五蕴皆空，一远离颠倒梦想，一看到三界唯有心，这叫真正的觉悟。好，又跟后边我们那个说的联系起来了。哎，初地菩萨一照见五蕴皆空，哎，一看到三界唯有心，然后接着学习佛法，20%的佛法记忆，30%的佛法记忆，一直到成佛，这叫觉悟。一个觉字又把佛法排一遍，把这个呀反复的这样排，反复的记忆，以后你一看佛经你就知道，佛说的这个觉是指的凡夫的觉，佛说的那个觉是指的地藏菩萨的觉，你就搞不混，你所有的佛经都能读懂，佛没有再说其他的新鲜东西，这还为师跟你说完了，佛所有的佛经都是在说这点东西，不是说真就是说假。哎，你这个层次清楚了，哎，梦里头是假，梦外边是真，你把这个搞清楚了，唯识无境，把这四个字搞清楚了，所有的佛经全看懂。我们在少林寺讲那个三自性论，就是说佛说三自性是解开诸佛密意的钥匙，哎，诸佛一切密意以三自性应可觉了。哎，就是你要懂了三自性，所有的佛，你不管到哪个佛徒听哪个佛说法，他说出来的那个你懂，他没说出来的密意，就是他有没说出来的话你全知道，你全知道他说出来什么了没有说什么，因为一共就三性。哎，三性就是什么呀，梦里头是遍计所知性是空，哎，你把梦空掉了，这就叫圆成实性，你圆满成就了真实性，圆满成就真实性之后，这是根本智，然后立刻你就有后得智，后得智就是什么呀，没有梦了，你就看见真实了，真实是三界唯有心，这就叫一他起性。哎，三性一个假一个真，假怎么换成真，把假空掉，立刻自然见真，三性。佛说法就是讲这三性，你要是不知道梦醒了有什么，不知道一他起性，那你根本就不可能看懂佛经，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看见空不敢空，哎，把空颠倒成有，没佛法了，白学了，哎，学了一大堆邪见，颠倒佛说的邪见，以后你再学佛的时候还得先去纠正这个邪见，费老鼻子劲了。哎，好，这是用这个觉，从凡夫的觉一直讲到佛的觉，哎，排列了一下。动，这个动呢就对应于前边34问，叫云和事不动。什么叫事不动呢，我们再说一遍，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啊会坏，哎，到这个是火灾水灾风灾三大灾，就把这个世界毁坏了。火灾毁掉初禅，水灾毁掉二禅天，风灾毁掉三禅天，但是四禅以上天不动，所以四禅以上的天叫不动天。哎，这个不动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这个各个劫轮回，哎，到这个劫末的时候，三灾毁的是三禅以下的天，第四天叫不动。这个呢也是你要明白，这是梦中的一个规律，梦中的一个假象。哎，动，所谓四禅天不定，实际上甭管几禅天，包括上边那个四无色天，都是什么呀，都是梦，哎，都是假的。但是这些基本名词基本知识呢你得知道，你到读佛经的时候呢，这是一个基础，根据非根据，有为据非有为据，无为据非无为据。先说根，一般这个根呢是指的我们人的六根，我们人有六根，注意六根是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根不是我们的眼睛耳朵，这个呀叫浮尘根，实际上是属于气世间，我们的这个身根呐，这块肉啊，这属于气世间物质，这不属于我们的我，就是众生说我是一个精神存在，所以这个眼睛耳朵这不是六根，六根是什么呀，是附在眼睛耳朵跟身体上的那六根， 就是一种微细物质，这是方便说，实际上根本也不存在这种微细物质。实际上我们再说究竟一点，这个根实际是什么，就是我们心里的记忆。你有心里的记忆，你就能看见颜色。结果呢，因为佛给这个小乘跟中观啊，这前两层叫梵语，哎，低层次的，佛不讲阿赖耶识，你不讲阿赖耶识，不讲这个记忆，那小乘就说，那我们用什么看颜色呀？你就不能跟他讲说我们阿赖耶识有记忆，你就能生一做梦就能生起颜色，不能说实话，那怎么办啊？佛就给他们编一个说，哎，你眼球上啊有附着一个跟眼球形状一样，但是呢是一种微细物质，你看不见，哎，它叫眼根，你有眼根你就能看见颜色。这是一个方便，就是没有学到了义法的时候方便安利六根，实际上没有这个，哎，你要是不安利这个，好多道理讲不清，就跟那个谁阿那律眼睛，他这个不睡觉，结果呢眼睛瞎了，瞎了之后呢，佛给他一讲法，让他开了天眼，他还能看见。这就证明什么呢？我们看东西不是用肉眼睛看的，我们是用另外一个东西看的。哎，你必须假安利这个眼根，你才能解释这种现象。说他眼睛都瞎了，他怎么还能看见啊？他有眼根就能看见，是眼根看东西。所以呢，这个根，这是讲世间的法的层次。哎，就是说，实际上呢，不存在六根。哎，六根是佛依阿赖耶识的记忆假安立出来的六根。然后到这个佛菩萨，以这个初地菩萨一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更没有根了。哎，根本就不存在物质这回事，所以更没有根了。这是关于根非根。这就是说，佛说根即非根，佛说你有六根，实际上是方便说法，实际上没六根，实际上是什么呢？六根就是个空名，那实际有的是什么呢？实际有的就是记忆，你心里有好多颜色的记忆，你一做梦颜色自然起来，你自然看见颜色，用不着去用眼睛才能看见颜色，是你的心看见的颜色，你的心听见的声音，记忆造的颜色。好，这是根的有为无为，这个也很重要。有为句非有为句，什么叫有为？我们讲多次了啊，再来概括性的讲一下。为是作为、行为、运作、造作、动、变化。哎，有为就是有变化、有运动，哎，有发展。所以你就记住，有为就是有变化。有变化的法是什么呢？凡夫在梦中见到的一切法全是有变化的。哎，你见不到那个说永远不变的法，梦里头找不着。有变化的法非有为，为什么说非有为呢？因为我们是梦中看到的一切有为法，实际上都是不存在的，所以说非有为。哎，有为句非有为句。注意，这儿进了圣界，好多人就糊涂了。你从梦中一醒，照见五蕴空，看见三界唯有心了。那个三界唯有的心，众生的心是有为法还是无为法？一定是有为法，因为他的心时刻在变化，哎，在这个认识，在那遍计所知，在那做梦。你的心不动，你怎么做梦啊？所以众生的心是有为法，佛菩萨的心也是有为法。他不有为，他怎么从初地学佛法学到二地啊？他怎么圆满啊？是不是啊？一直到成了佛，佛的心还是有为法。为什么呀？佛的心说我学圆满了，我不学佛法了，佛法学到家了，你还得干什么呀？还得讲法，还得度众生，是不是啊？你的心，所以所有的心都是有为法。哎，这个搞清楚了，说那就没无为法了，假的也是有为法，真的心也是变化的有为法，那还哪还有无为法呀？有一个无为法，就是什么呢？你这个假的心怎么变成真的心？你这个梦中的人怎么看到梦外的真实状况？佛说你记住一个真理，你就能从梦中醒来。就是说怎么从梦中醒来？佛说我告诉你一个永远不变的真理，你就老念到这个真理，念这个咒，你念够了你就从梦中醒来了。什么真理？ 五蕴皆空，一切如梦幻泡影。佛大乘般若经里说的所有的都是这一个真理，甭管是五蕴皆空、十二处皆空、十八界皆空、十二缘起皆空、苦集灭道皆空、什么一切有为法皆空，不管说什么，就是哎，梦中法都是空，就这么一个。所以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五蕴皆空来代替。五蕴皆空这个真理，你老念五蕴皆空这个咒，你念够 10%， 好，你就行了，就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咒很重要。所以佛呢，本来世界上只存在两个法，一个是假法，一个真法，佛又必须安立第三个法，就是什么呀，让你从假法证到真法的这个咒，这个总持，这个五蕴皆空的真理，必须靠这个你才能从梦中醒来。好，这个真理永远不变，所以它叫无为法。你看，无为就是没有变化的法。我们不管凡夫界还是圣者界，都存在这个不永远不变的法。说到那个出地上菩萨没五蕴了，你还这个还不变啊？它不能变。如果到出地上菩萨，你这个五蕴皆空这个真理说我不要了，变了，五蕴又成有了。那出地菩萨咕咚又去做梦去了，是不是啊？他不能变，出地上菩萨永远是五蕴皆空，哎，一直到佛永远不能，这五蕴皆空不能变。所以说所有的圣者呀，都是以这个无为法而有差别，这个无为法不能变，不能那个没有，他那永远是五蕴皆空的。只是什么呢，出地菩萨是 10% 的记忆五蕴空了， 90% 还是五蕴有，哎，二地菩萨是20%是五蕴空的记忆，80%还是五蕴有。到佛那是五蕴的现行空了，五蕴的那个种，五蕴有的种子什么呀，也都空掉了，也都转变成五蕴空的种子了，这才圆满。所以五蕴皆空这个真理，不管在凡夫这，不管在圣者这，永远不变，所以它叫无为法，没有变化的法。这回我们再来跟这个句子合一下，有为句非有为句好理解，一切梦中一切有为法实际上都不存在，不是真的有为法，只是一个假象，只是一个这个叫虚妄相吧，只是一个名字，也可以说唯有假名，就是叫做人叫做山，实际上没人没山，只是叫是名山，是名人，就是只是叫做山，实际上没有山，这个好说。然后无为法非无为法，这个要稍微的大家考虑一下能不能想清楚。说无为法，五蕴皆空的真理永远不变呢，你怎么还非无为啊？这就涉及到一个什么呀，我们在梦中啊，一开始先要，我们不懂五蕴皆空的这个真理，我们先要学五蕴怎么会是空的呢，哎，好不容易学懂了，五蕴真的是空，一切真的如梦，学懂了，树立了这个了，你知道这是唯一不变的真理了，但是呢，你到你从梦中醒来之前，连这个永远不变的真理，这个无为法也要怎么样，也要舍掉，就是梦里头用语言表述出来的这个无为法，在从梦中醒来之前他也要舍掉。你老在这念五蕴皆空五蕴皆空，你醒不了，因为什么，你没把那个苦集灭道给空掉，就是梦中的佛法你没空掉，梦中的佛法不是真实的佛法，不是佛正道的那个真实境界，它是引导我们从梦中醒来的一个方法，一个工具，你用它，用五蕴皆空来批那个五蕴皆有，等着你把五蕴皆有都空掉之后，这五蕴皆空的佛法真理没有用了，这个时候要把这个五蕴皆空的这个佛法也要空掉，你才能从梦中醒来。这个非无为就是指的我们梦中凡夫认识到的那个无为法，用语言表达的那个无为法，我们脑袋里头想的那个无为法，在从梦中醒来之前都要怎么样啊？全部舍弃。所以呢，它非无为就是不是真正的无为，不是真正的真相，不是真正的真理，不是真实的世界。所以呢，你在，但是它 空这个无为法有一个顺序，就是你是到正空性啊之前最后才空这个假安立的佛法，你在没有从梦中醒来之前，你先得建立这个佛法，然后拿着这个佛法去空非法，把非法都空完了之后，这个佛法没有用了，你达到圣解了，没有任何疑惑了，你拿着这五蕴皆空这纯粹从一个累赘了，是吧，没用了，哎，天天念五蕴皆空这就是自找烦恼了，这个时候把梦中的佛法也空掉，这叫非有为，它不是真的五蕴皆空的真实境界。这样你看这几句我们就讲彻底了哈，下边接着来，因果句非因果句，色究竟句非色究竟句。先说因果句，因果现在大家能不能按这个句式自己说下来了，首先说什么呀，叫世间因果，梦中因果。梦中因果呢，就是一般我们说的这个不光佛教说，儒家道家都这么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哎，都会说这个，这叫世间因果。实际上这个世间因果实际上怎么样啊，根本是空，根本不存在，哎，没有人没有法，你哪有世间因果呀，哎，这是你对那个不信因果的人讲世间因果，只是个接引过渡，到他信了世间因果了，知道有轮回了，然后呢你要把它提升到什么呀，提升到佛法上，佛法讲，哎，叫万法皆空，哎，就又到那个人们念的万法皆空因果不空，这个话是自相矛盾的，万法都是因果，万法空因果就空，万法哪有一法不是因果的，因果就是万法，哪有这个说万法里头没有因不是因果的呀，这是一个词儿，你不能说一个空一个不空，哎，他说空就是，那说怎么说呀，这样说，梦中的万法都是空，梦中的因果都是空，然后什么真心记忆里的因果是真实存在的，真心记忆的因果不空。说真心记忆什么因果呢，比如说你骂了我，哎，我们俩人都有记忆，这个记忆呢它是什么真因果呢，它真的会升起以后我骂你的梦，就是他会有报应，就是我骂了你的我痛快了，哎，你那儿哈委屈了，记上仇了，心里头骂不敢骂出来，哎，结果留下记忆了，等着下一个梦两个人先见了之后，你挺舒服挺自在，那个就看你不顺眼就非得骂你一顿，哎，这就是真因果，就是心里是真因果，表现出来是什么呀，是一个假象，一定要分清楚这个真假的关系，有真因果有假因果，他们呢互相有对应关系，哎，把这个这就把这个因果搞清楚了，因果句非因果句就是说的梦中的因果呀不是真因果，哎，这就好理解了，这个一定这个真因果呢人们不太好理解，你一定记住所有的假因果都会留下记忆，就是真因果，真因果呀它不造真的梦，它还是造假的梦，但是它能造假梦的这个能力，这就是真实存在的，这就是真因果，哎，表现在梦中来报复来报应，梦中这个报复报应是因果报应是假的，但是呢真的因果在哪儿？在你心里，在众生心里的记忆里头，那就是说你做了一件坏事，哎，好多众生天神鬼神都看到了，都会记忆说这小子不好，都对你留下不好印象，等着你在做梦的时候，好多人就跟你找别扭，就瞧不起你，哎，所以这都是有真因果决定的，这是因果。好，我们再来一个色究竟句非色究竟句，色究竟是指的我们说三界中间一界叫色界，就是有物质，哎，还有物质，再往上是无色界，就是光有思想没有物质了，色界的最高一层天就叫色究竟天，就是色界的最高层天叫色究竟天，到色界之顶了，色究竟天的这个天主叫大自在天，这个色究竟佛在这个这儿为什么提到色究竟呢，就是因为前边问到这个问题，就是佛成佛呀 哎，说这个我们凡夫梦中是这个叫化身佛，哎，是一个入我们梦的假象化身。说那佛的这个报身真身在哪成佛呀？就说啊，在色究竟天，在色界最高天成佛。哎，我们前边还描写过佛的大宫殿是怎么，实际上还是什么呀，方便说，因为什么？因为色究竟天还是梦。说那为什么要安排一个说佛的报身法会在色究竟天开呢？这就是给我们凡夫啊讲法的时候一个回答问题的需要，就好像小孩说我从哪来的呀，你必须给他一个回答，甭管反正这个回答让他感觉，哎，我找到答案了，哎，你甭管是哪儿捡的是吧，哎，他说哦他知道了，不再问了，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是什么呢？就是说佛梦中入我们的梦是给凡夫说法，说佛给地上出地到实地的菩萨怎么说法呀？哎，你要说没有实地，哎，都是一颗心，心对心说法，心对心怎么说法呀？我们没法想象。所以对这些愚痴众生啊，干脆佛就告诉他们说，我给实地菩萨说法呀，我在色究竟天有一个大宫殿，开一个大法会，实地菩萨都来了，我这叫报身法会，又是假安利的。所以我们讲唯识啊，才能讲到家。哎，给那个没学唯识的，你就得这么假安利，否则的话他就有那些问题。你要是学了三界唯有心，出地就没有梦了，哪有色究竟天呢？是吧？根本就没有梦，没有三界。哎，实际上就到出地以上一看，世界上唯有心。哎，心佛菩萨心跟众生心都重合在一起，心跟心直接交流，是吧？直接体会，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哎，才能解释清楚这些话。好，所以说呀，色究竟天实际上也不是真的有一个色究竟天。好，劫非劫具，这个劫是指的一年分六劫，这是印度的时间单位，两个月一个劫，哎，有极寒极热什么这些劫。劫具非劫具是指什么呀？时间。哎，时间是人的虚妄假安利，不是真实的存在，哎，它成立不起来，哎，这个就是逻辑都是矛盾的，就是说成立时间的最小单位，这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定义，哎，就是你时间最小单位要有长度，你有长度就不是最小单位，结果就理论上都成立不起来。所以呢，时间非时间，并不是真有时间，只是梦中凡夫为了自己思维有个顺序，大家交流互相能理解，我们安立了一个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概念。哎，藤树啊，这个巨树隔藤非巨树隔藤，下边林树啊，树藤，这个前边见过树知道藤，哎，这个缠在树上的这个软的那个叫藤，也就是什么这个植物森林，这个代表什么呀？就代表空间，哎，原始森林大森林就代表空间，有很多东西。具体说这些怎么来的我们不说它怎么来的了，我们直接就讲前边说时间是假安利，是空，是人的妄想，空间也是假安利，空间里的一切，梦里的一切，就是三维，我们现在说那必须有三维，是你在脑子里必须有三维。为什么那个客观必须有三维啊？只要有记忆，什么维都能出来，是吧？现在科学家说四维啊，加上个时间叫四维，然后五维、六维、十一维。现在那个科学家这个他们认为，要想描述这个真实世界，至少得十一维，那就是人们瞎掰瞎想。哎，你说至少十一维，慢慢后边科学家还说必须五十维了，那都是现在那平行世界出来了。平行世界多少维啊？无数维，是吧？我们那个以后我们如果有时间呀，还是要多讲一点这个量子力学。为什么呀？量子力学直接证明唯识无境，只有意识是真实存在的，客观外境根本没有。所以以后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还这个多讲一点。空间，这个隔树藤，这个。就代表空间，你就是空间有东西，三维，这三维啊，纯粹是我们人的一个这个妄想，人的一个感觉，哎， 所以说空间非空间，树藤非树藤，不是真实的存在，时空都给它空掉。杂句非杂句，说句非说句。杂句是指的什么呢？是指的你看下边以种种见是什么呀，就是佛法，佛在入灭之后，佛在的时候啊，就是一个佛学佛法佛教，就一个佛，就一个都听佛的。等着佛入灭之后啊，这弟子们呢就开始有问题了，说那个佛在了没有问题啊，有问题，有问题直接问佛，佛都给回答了，哎，就一个佛法。到这个佛入灭之后再问问题呢，没人问了，没人给这个裁判抉择了，怎么办呀？这个就说我说的对，那个时候我说的对，结果怎么办？分了两派。然后那个又分又分，结果呢小乘分了十八部，十八派，说怎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因为小乘法不究竟，因为小乘法呀是方便说，他这个人学到一定程度啊，他会想到，你比如说啊，我小乘不是就讲了一个没有人我吗？等着他修修修，他证到阿罗汉了也没事了，他在这琢磨这问题，这要真的没我谁修啊，谁成阿罗汉啊，这有问题，没我我就不修了嘛。哎，这个问题是里头有问题没解决，哎，就是小乘法讲的太少，里头后边你这就是啊，你没有我谁修啊，你修什么呀，没有我你就胡来就行了，是不是啊？哎，反正你造业也不是你造业，这个道理是说不通的。所以他就在琢磨，后来这个好多小乘人呢就琢磨说还得有我，但是呢不是这个梦中的这个，这梦中那个我他知道没有，但是他觉得有一个什么呀，叫圣意我，就是我们看不见，哎，但是呢那是真我，他觉得得有我，结果就分出那个叫独子派，就说圣意圣意我，哎，分出一派了。然后有的呢就想起来说佛说过一个叫阿赖耶，哎，佛跟他们说过这个名，说那阿赖耶呀，那才是我们，哎，那才是就是我，不是那个人们说的灵魂，那没有，哎，就这么一越分越多，越分越多。所以杂句是指的佛入灭之后，小乘啊开始慢慢慢慢发展出一个大众部来，大众部慢慢让那个谁龙树到龙宫一读大乘经，好一讲，又发展出个大乘来，这叫杂句，就是有分歧了，哎，杂乱了，哎，所以这个杂乱呢不是退步，它是进步。由于这个杂乱，很多人转向了大乘，哎，说人我啊，人没有人，没有人有法吗？开始考虑了，你世界上不是真的，你人不人得，应该法也不是真的呀，哎，慢慢慢慢大乘出来了，所以它是进步。结果呢，很多人就转向大乘，结果大乘说五蕴皆空，一学五蕴皆空又有问题了，这五蕴空空了就完空了，什么都没有了，哎，然后无着菩萨又出来讲唯识，哎，你照见五蕴皆空之后，见到三界唯有心，哎，这才了义。所以这个一句一句的杂句是一个进步现象，哎，发展出大乘，发展出二十三十，最后大菩萨们把全部佛法都给你讲清楚了。到玄奘去取经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三十说法发展到顶峰，实际上已经有点没落了，哎，但是呢全部佛法都出来了，都说圆满了。说这个法是谁说的呀？都是释迦牟尼说的，哎，说了当时刚一开始学佛法的时候啊，世间没佛法，人们根性差，所以呢就是，哎，了解佛法的小乘人去找去，哎，大乘呢你那个有大菩萨在这个色究竟天佛给他们说法，世间没那个时候都学小乘，没人懂大乘啊，所以那大菩萨听了之后呢他没法往人间传，所以像解深密经啊什么都说了，佛刚成佛先说了一个华严经，是不是啊？坐在菩提树下没动，说了一个华严经，华严经就是讲唯识的，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就是华严经里头提出来的，十地品这都是华严，一切唯心造，这都是华严经的记载。一开始就说了最了义的法，但是你世界上没人信佛，谁懂啊？所以天龙八部大梵天什么第十天，哎，把这经呢都保存在天宫龙宫里头。 等着你人间有人能读懂了，哎，就有菩萨把你怎么样领过去读，然后出来，哎，有人能听懂了，有人对大乘感兴趣了，这个时候才传出来。所以法呀，都是释迦牟尼说的，哎，只是呢，一开始身法懂得人少，只在那个大菩萨手里头，哎，到适合能这个问这个法的人来了，他就会给我们讲。这是杂句，杂句非杂句，这我们就知道了。说杂句，说这个这我们会理解一个什么呀？小乘说梦里的小乘没有小乘是吧？梦里头那都是假象，哎，非杂句，那是方便安利说。从佛法的究竟义上说呢，也非杂句。为什么呢？因为杂句说有分歧，实际上都是什么呀？中间方便说法的过渡。到究竟说法就是什么呀？一个唯识无境四个字，那就是你还没学到这个了义说法的时候啊，说广有空人我啊，法我是有什么，这都是方便说法，不是真实的佛法。所以杂句非杂句就是中间分歧的不同的说法，这不是了义说法，是佛对梦中众生的方便说法。杂句非杂句就是不是真实的了义的说法，不是真实的佛法。哎，一直到最后学到唯识，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一切唯心造，没得说了，唯识无境，什么都给回答清楚了，没有杂，不杂了，哎，一家统一全给你解释清楚了，这可以说非杂句。我们再来往究竟推一步，梦中说的这个唯识了义，佛在解释密说是真了义。什么叫真了义？就是这回真说完了，再没得说了，说完解释密，这个把道理讲完了，没新的道理了，真了义。你再跟那个你从梦中醒来，照见五蕴皆空，实证到三界唯有心的时候，那个唯识义，对比我们佛在梦中说的这个是真了义，这个是真了义又变成什么呀？不了义了，因为它是用语言表达的。哎，对比那个我一照见五蕴皆空，实证到三界唯一心，限量一看什么都清楚，那梦中的这个叫唯识，又真了义也不了义了。所以呢，你可以把这个杂句啊排排队，哎，一直说杂句，小乘就已经可以说是了义了。为什么呀？他说没有人我，这就是了义，就是关于没有人我这个真理了义了，哎，不动，到一直到成佛，永远没有人我，哎，这一点他是了义，对世间法就是了义。所以说这了义不了义啊，可以从最低的佛法一直排到实证道的佛法都可以排，哎，就是说你这个佛法对于这个你低层次的佛法为了义，你说的道理更多，哎，对于更高的佛法你就是不了义，你还有更深的道理没说，所以你没说完，哎，不了义。所以这样一个一个排，下边说句非说句，演说句非演说句，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佛说法。我们看啊，刚才那个杂是前第三十问说，云何当来是种种诸义部，就是小乘十八部，后来又发展出大乘，大乘，这是义杂。下边这个说句演说句，指前第108问啊，不是，我不知道这空的字啊，这一问，何不一切时演说真实义？我们想一下这个问题啊，讲过，就是说，佛既然那个有了义的佛法，为什么不在所有的时间都直接说真实义，不要说方便义？哎，上来谁一问佛法，唯识无境，一切如梦，哎，为什么不这么说？因为什么呀？因为你这么说他听不懂，吓跑了。你看现在我们学佛法还有上一次就是在这听的那位啊，说空就是空，这没听说过，哎，不听了。哎，不听了，为什么呀？不接受，他觉得也面前就是有，这还差远了，这佛法一点没感觉，你什么都是有，那就等于你是凡夫一个，根本就没佛法，哎，这他不接受。所以这个佛法你说了义佛法呀， 人们这个能接受的人太少，所以呢，何不一切是演说真实义？因为看众生的根性，众生接受不了，佛不能说，只能给他说一点什么呀？他能接受的，那就是有人找佛来，我就有烦恼，你给我断烦恼。佛就给他说，没有人我，哎，你别为自个儿烦恼了，哎，解决他这一点，他能接受这个。哎，然后这个说没有法我，这一切如梦，那就得等那个什么呀？就是他根性成熟，哎，他在世间就跟现在好多那个学量子力学的科学家，你要给他讲说没有客观物质世界，都不用说了，他没问题。就跟我给一个那个大学物理的这个博士生，我给他讲说色声香味触法都是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我刚说这么一句，他说什么呀？甭讲，他说我懂这个，我知道。他说这个你不用说。哎，你接着往下说。哎，所以这个根性不一样的人呢，你不能兜这个就是演说真实义。所以这问题呢好回答。哎，说句非说句。这就是说什么呀？佛说的法呀，有了义有不了义。哎，那个不了义的呀，非说就是不。你说这是不是佛说呀？我们都说是佛说，实际上呢非佛说。为什么呢？不是佛的真意，不是真实意，佛给你方便说法。就跟那个小圣说，法有人无，那法有是佛说吗？说是佛说呀，佛说了有五蕴，你这五蕴里头没有一个人我，没有一个灵魂，是佛说。但是实际上呢，佛没办法，佛是方便安利，实际上不是佛的真实意，不是真正的佛说。所以说句非说句。哎，也是用这个说方便说怎么排啊？我们再排一遍啊，刚才杂句其实就排了，方便说跟了义说，我们排一遍啊。小乘说法初时法轮讲什么呀？法有人无。你说他是了义不了义啊？他对于世间法来说是了义。为什么呀？世间说人法皆有，这就是最糊涂观念，反复见。小乘说法有人无，哎，虽然法有，但是我们五蕴身里头五蕴有，但是五蕴里头没有一个灵魂，没有一个我，不要为我贪嗔痴，能解决烦恼问题。人我无，这是了义，永远不变。哎，他对于那个人法皆有的凡夫见就是了义，但是呢，他对于那个大乘般若经又成了不了义。大乘般若经说什么呀？不但没有人我，而且没有法我，人法皆空，一切如梦幻泡影。对于这个了义呢，这小乘法就变成不了义了。哎，这个二十说法般若经对小乘来说就是了义，但是他真了义吗？没真了义。为什么呀？他只告诉你梦里的是没有，你梦醒了有什么呀？还没讲，只告诉你什么是假的，梦是假的，什么是真的呀？根本没提，这没说完。哎，我梦醒了，真有什么呀？还没讲，怎么能说是了义呢？所以般若经对小乘是了义，对唯识又是不了义。为什么？真有什么没讲？好，唯识讲什么呀？你从梦中醒来之后，照见五蕴皆空，你就看见世界真相，三界唯有心。真有心，真有实，没有梦中一切法。这回佛说是真了义，这才讲完了。你说你再给我讲一点，佛说那讲什么呀？是吧？真有心，哎，梦里都没有，就这两句话，没第三句了。哎，是真了义，就是我这回真讲完了。哎，佛法就是唯识无境四个字儿，是真了义。注意，我们刚才又说了，这个真了义是在梦中法里头比较而言是真了义，没得说了。但是它本身要是跟你照见五蕴皆空，实证到三界唯有心这个真实境界相比，这个梦中说的这个是真了义的唯识教法又变成什么呀？不了义了。因为它是用语言假安立的真了义。哎，它不是那个我慧眼一开法眼一来直接看到三界唯心，那个是真了义。所以你看佛法排一排了义不了义，你这层次就清楚得很。你再看佛经一看，小乘为什么说法有人无，般若经为什么说人法皆空，但是不是了义，是不是？你这清楚得很。你光说梦没有怎么能说讲完了呢？我怎么做出来的这梦啊？谁做的梦啊？都不知道。 哎，你怎么能相信这一切是空呢？所以呢，把这个排排队，把这一句话你理解好，说非说，哎，了一说方便说，你排排队，整个佛法层次全清楚了。好，我们再来往下。毗尼句非毗尼句，毗尼是戒律，哎，戒律。比丘句非比丘句，比丘是出家人，哎。这个戒律非戒律，这108个课学完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讲的吧？戒律，戒律是好事，哎，戒律是好事，我们修必须要受戒。非毗尼，非戒律，什么意思啊？梦中之戒是假象，实际上没有那个戒。那我要不要守戒呢？要，为什么？为了修你的心，哎，原来贪，哎，现在我不杀生、不偷盗、不哎戒贪，戒贪。实际上你贪也没有所贪的东西，戒贪也没有戒的东西。那我为什么还要守戒啊？是为了把那个心里的贪心的记忆呢，改成守戒的记忆。哎，就是简单说就是少从银行取钱，哎，多存钱。哎，这样的话呢，你以后做梦会做好梦。哎，这个跟从梦中醒来没关系，但是呢，它这个跟你做好坏梦有关系。哎，如果你借的太多，老是贫穷，这个你修道就很困难。毗尼句非毗尼句，戒律不是真的，哎，只是为了修心，我们在梦中才修，守戒律。守戒律的目的是为了留下真心的记忆。是为了去贪嗔痴，是为了调伏自己的心，哎，忍辱最说明问题，哎，你不忍辱，你谁一弄你就连骂带打，好，造了很多这个叫什么恼害众生的业，以后你想修行那麻烦着了，这别人净找你麻烦，因为你得罪人太多，谁都看不上你，哎，所以呢，要修戒律，是为了修行条件。比丘句非比丘句，和尚非和尚，为什么呢？梦中和尚是假和尚，假和尚，这是没有这个和尚，梦中无人无我无众生，哎，我也没比丘，比丘尼，这就是非比丘。说那我们叫和尚还叫不叫和尚啊？你还得叫和尚，因为什么呢？因为和尚他传承佛法。哎，你到有了和尚才有庙，有了庙才有佛，才有佛经，你才能学到佛法。哎，不是说庙是真的，佛法是真的，而是什么呢？你在庙里头学到了这个语言的佛法，它就会在真心留下记忆，变成你的法身种子。哎，老是记住这个假象跟真相的这个关系，哎，你就不会出现那些问题了啊！这都是空，我还修它干什么呀？你的心不空啊，你还得修你的心呢，修你的心你得借助一个空的东西吧，借助一个假的东西，哪怕你在天天在家看电影呢，是吧？你在家看电影修忍辱，修持戒也行啊，如果你修得好，跟那个在现实当中修是一样的。哎，你比如说看电影，你这个大灾难片，哎，你修这个就是不恐惧，在灾难当中我去度众生，哎，我去救众生，你看着恐怖片，你想象自己怎么去救人，是吧？怎么去度众生？你这么修，跟那个你看过这个片跟没看过的人就不一样，是吧？哎，你从来没受过这个训练，从来没有这个看过这个片，你真的碰到灾难的时候不知所措，是吧？说不定还弄错，不救人还害了人，是吧？所以这个修心呐，借助的都是假象，哎，都是假象。当然假象跟假象不一样，所以我们把梦中执真的人就会说那个啊，你光学书本没用，你得到实践当中，实际你那个实践也是梦，是吧？也是假的，书本怎么没用啊？哎，要看电影，看电影跟你如果学得好的话，你如果真的理解得好的话，你看电影跟到现场修心的作用是一样的，哎，修心的作用是一样的。啊，最后两个词了，处句非处句，下边的一住持什么意思呢？是，你看 这个问题啊，处是指破三者，破三有者谁？何处身云何？这个处啊，是指的什么呀？是指的实际指的身，就是处是指的地方，住持就是我们住持在哪儿，就是身。我们住持在哪儿啊？我们现在住持在人身，哎，你可以住持鬼身，你可以住持天身，可以住持龙身，是吧？哎，住持是指的保持，你住持在什么身里头？所以这个处啊，是指的你的心住的地方，在梦中住的地方就是什么呀？三界，哎，无非就是三界，就是六道轮回的这个六道的身。破三有者谁？就是破三界是谁？何处身云何？哎，什么地方的身是什么样的？天是什么样？人是什么样？鬼是什么样？就是指的这个六道轮回的众生身，这叫处，就是你的心住在六道轮回的什么地方，住持在哪？这个身我们刚才讲了，没有这个身，什么六道轮回没有这个身，哎，没有所住的地方。处破三有者谁？没有人。破三有者没有身，何处身云何？没有身去破三有，三有都是梦，都是空，都没有。那破三有说，我非得问破三有者谁？破三有是谁呀？你的心，哎，你不做三界的梦了，不做六道轮回的梦了，你的心是破三有，真正的破三有者，并没有一个破三有的人，哎，把这个关系搞清楚，住持非住持你就搞清楚了，没有住持，没有身，没有处，哎，哪有你住的地方啊？没有你住的地方，你住这儿住那儿，实际上你就是什么呀？就住在你心里，哎，心住在心里。记得那个时候，见到一句话特别高兴，他怎么说呀？他说：“人们以为自己坐在屋里，对不对啊？实际上屋子是在你的心里。”哎，没事倒倒这两句话。人们以为自己坐在屋里，说我在屋里，实际上呢，屋子是住在你的心里。哎，包括你，包括他，包括整个屋子，包括整个世界，整个宇宙，实际上就是你心里的一个妄想。哎，这一类的话，经常倒一倒，你这个就清醒了。而且这种话呢，你就直接这么老玩这话，哎，这个话不错，玩记下来，老倒一倒，这都是清净种子，这都是破坏梦的，哎，一切都在我的心中，一切都在我的梦中，哎，这是真的，处非处。好，自非自具，这是最后一个了，第108个，最后一个。什么叫自？就是文字。这个自非自，什么意思呢？就是记住，首先说对这个字儿的理解，这个我们一般人呐，永远理解不到家。说字儿是什么呀？说这就是字儿，这个字句，这都是字儿，这是最狭义的。字组成文，你看文字，文就成了这个字，是指的一个字。文字文是什么呀？是一句话，至少哎一篇文章，它就形成说出一个意思来，这叫文字。文字我们知道了，文字就是一篇文章，这范围扩大了。哎，有人说，英文字啊，字母26个字母，然后组成文字。实际上我们汉语啊，比它还精炼。有人说，你看人家就26个字母统治全世界，我们汉文就5个笔画，横竖撇捺点。是吧？五笔字形，五笔组成一些字，比它还精简，所以我们五笔字形输入比它快得多，是吧？它英语输入速度永远是固定的，为什么？因为它一个字母必须要打一下，必须出一下键盘，你想它不可能快。我们这个汉字那得厉害了，上一次在联合国表演是362个字，一分钟输入362个字，那个输入完了之后，屏幕上咕噜噜还在那显示，就是电脑显示速度远远跟不上输入速度，就是这五笔字形。因为什么呀？任何词，甚至一个很长的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也是什么呀？四相。哎，是，那就是他可以造，甚至那个说极端化，我可以把一篇文章定成四个，我这四个码就代表这篇文章都可以，是不是啊？哎，金刚经，我把这个金刚经这一篇文字编成四个码，我打四下，整个金刚经就出来，这没有问题，我自己都可以造。哎，文字这是狭义的，注意我们现在开始扩大了，文字啊，我们再扩大就叫语言，因为文字是语言的记录，是吧？你说出来就叫文字，记下来就叫文字，那说出来就叫语言，语言的范围啊就比较广了。哎，为什么呀？有很多语言记不下来，没有文字。哎，语言这是扩大了，注意，实际上这一步最重要，我们梦中凡夫的一切所知所觉全是语言，谁的语言呢？意识的语言。哎，比如说我们说我看见的颜色，你看的颜色就是你的意识的语言，你要是色盲，呵呵，哎，你的意识就用他的这个色盲的语言给你显示颜色。哎，声音是你的意识给你翻译的声音，也是你的意识的听觉语言。哎，你看的颜色是你意识的视觉语言，然后感觉冷热呀，什么这个难受不难受啊，舒服不舒服啊，感觉是你意识的触觉语言。哎，最后那个就好理解了，就是说我根据这前边五个直觉我脑子里产生的想法，那当然更是那个意识的语言了。意识的语言就是我们在梦中看到的一切法都是你的意识的语言，佛说的文字语言是这个范围，所以佛在大般若经到处说，说诸所有法无非假名，就是所有一切的法都只不过是假的名字，就是只不过是假的文字，只不过是假的语言，假的言说，假的名字。说怎么叫都是假的名字呢？就是你看到的颜色是你的意识用他的语言给你假安利的一种对他看到的外边的心的状态的描述。你的心站着往周围一看，众生心，众生心里头是什么呀？什么男女老少山河大地。哎，这意识就给你翻译了，说你周围就是山河大地，就是男女老少。哎，实际上是什么呀？他看别的众生心里的记忆，他给你翻译成影像。哎，所以看到的颜色是你意识的视觉语言，听到的声音是你的意识给你翻译出来的声音。世界上没有声音，哎，世界上没有声音，没有客观，没有声音。你在这要是睡着了，对于你来说，整个世界既没有声音，也没有颜色，也没有感觉，是什么都没有。哎，为什么？就是你的意识下班了，休息了，哎，不干活了，他不给你翻译了，不给你，不告诉你什么事儿了，你就什么事儿都没有，跟死人一样，无梦睡眠。哎，所以啊，这个字句非字句啊，在佛说的字文语言言说名言，哎，名言用的比较多，名好像就是名字，言就是言说，就是事物的名字跟言说好像是话，这理解的不到位。哎，实际上佛说的名言是什么呀？诸所有法都是名言。哎，谁除都是你的意识起的名字，你的意识说的话，对你转述的，对你翻译的一个梦。哎，所以这个字句非字句要理解到家，就是字就是佛说的那个诸所有法无非假名，一切法你梦中看到的一切法都是一个假的名字，都是字，都是语言，都是言说，都是名言，都是你意识的语言。所以这个字啊，记住，文字是指的我们凡夫梦中一切法都是字，都是言，都是文，都是说。 非自具，就是说梦中我们看到的一切法，你不管把它叫做什么，也不管你怎么表述它，全是胡说八道，全是把梦中当真的，颠倒梦想，全是骗你的，全是害你的。你知道这一切如梦，一切都是空，这才是真理，才是永远不变的真理。而且这个真理呢，能够把你从梦中唤醒，让你见到这个世界的真相。好，这108句我们就解说完了，下边开始大会。是108句先佛所说，佛说完这108个名词之后开始总结了，说是就是这108个句子呀，先佛所说，就是前边的佛都这么说，汝及诸菩萨摩诃萨应当修学，就是说所有说佛说的佛法呀全一样。为什么全一样啊？因为他们智慧都一样，佛法就那么点，全都学好了，全都学圆满了，那就好像说我们这答卷都是100分，那他答案一定都是一样的，是吧？所以说前边的佛呀说的都是用这些名词，都是这么说。所以呢，想学佛的菩萨应当修学，应当把这100个名词搞清楚。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诸时有几种生住灭。注意，开始了讲道理了，就是前边是什么呀，是把佛讲佛法用的名词先给你列个单，先都介绍一下，说我这些名词怎么用，我讲我什么时候用哪个名词，下边开始讲佛法了。而且这个楞伽经一开始讲佛法就讲什么呀，讲最了义的世界的真相。你看大慧菩萨上来第一个问题，前头说你把名词列完了我也都懂了，现在我们来问佛法怎么用这些名词来讲了。第一句话问什么呀，诸时有几种生住灭。诸时，诸是所有的一切，一切时，就所有的时有几种生住灭。说大慧不知道有八十啊，他怎么不问八十问诸时啊，因为他要让佛说，他假装不知道有几个时啊，我不知道，你就说所有的时，他有几种生住灭，就是他怎么生怎么住怎么灭，他怎么个样子，他让佛来说这时有几个有几种。这样的话呢，以后他去弘法呢，说这是佛说的，佛说的有根据，一切要依佛说。所以佛法里头啊，只以佛说为真理的标准，别人都是弘扬佛法的，都是来解释佛说的，你解释的对不对，符合不符合佛说，要去看佛说的那个根本。所以佛说是我们这个真理的标准，所以在佛教里头啊不用吵架，你就去那把佛说拿出来一看，你说的跟佛说的不一样，那就一边去，就不非佛说，上来就是问最根本的，就是你不是三界唯有心吗，万法唯有识吗，那上来就是你一共有几种识啊，这个识它怎么生住灭，怎么变化啊，直接问最了义的佛法。所以这楞伽经为什么难读，就在这儿，上来就是最根本的佛法。好，下边佛告大慧，诸时有二种生住灭，非思量所知。注意这一句话一句话你都要理解佛说为什么要说这句话的意思。首先佛呀没跟他说有几种时，因为这个问题是个次要问题，到时候一说就出来了。先说了什么呀，说诸时有两种生住灭，不是一种。这里头注意啊，这里头就你就要看说两种是什么。下边这句话非思量所知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是你人的意识在这琢磨琢磨就能琢磨出来的，那是什么呀，必须从梦中醒来，没有意识了，意识变成妙观察智了，没有比量了，不思量了，思量就是你在这分别思量啊，那就是比量，变成那个佛菩萨限量智了，限量见到三界唯有心的时候，见到诸时的时候，你才知道诸时有哪两种生住灭。 就是说诸时有两种生诸灭，不是你梦中人在这思量琢磨琢磨就能琢磨出来的。所以学佛跟学别的不一样，不是你说这个人聪明他就能说出佛法来。你从梦中醒不来，见不到真实的，永远你不知道真实什么样，都是胡说八道。学佛必须要学佛说，为什么？必须是梦中醒了的人，见过真实的人，他到梦里头给我们讲，才能讲出真实境界来。哎，所以这个非思量所知就强调这个道理。所以学佛呀，这个好处就是什么呀？不用我们自己瞎猜瞎琢磨，是吧？你就去佛说，你就去好好理解就行了，理解对了，哎，你很快就醒了。哎，也没别的办法。这不是说人不聪明，你梦里的人就没这个能力，哎，没有那个，你猜不到真实。好，最后一个法师译的是非异度者之所能知。异度就是异想，就是在这儿乱想胡想啊，说人要创造性，人要这个什么放开思想，脑洞大开，你再开你也开不出那个梦外的真实来，所以都没用。嗯，接着这佛就开始讲了啊，诸时有二种生，这开始讲了生住灭。佛先说生，说诸时啊两种生，现在内容出来了，说哪两种生啊？为留住生及相生。下边我们对比一下啊，第二个说这个诸时二种生何等为二？一者相生，二者相续生。相生一样，就是这个留住生译成了相续生，最后一个也是相续生相生。好，我们来讲什么叫相续生，什么叫相生。留住，什么叫留住？你就像那个河，江河留住就是前后浪推前浪，一个劲儿的住，就是住，大雨如注，就是好像放什么
瀑布，
哎，对，瀑布。流就是江河，哎，你想，然后它也叫相续。什么叫相续啊？就是它老在变化，是吧？这一波水从这儿流过去了，就是过去了，哎，你再看着这儿下边的水再过来，这叫相续。你这个水流过去了，后边又有相续继续来的新水，永远在变化，这叫相续。留住也是这样，它不是不变，不是不动，哎，一个劲儿留，一个劲儿住，一个劲儿相续的动作，这叫相续，这叫留住。这是指的什么呀？就是我们的种子。你看啊，我们的种子现在不是在生现行吗？这一批种子哗一刹那生起来，什么呀？生起来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房间、人、门外的楼、马路、汽车、北京、地球、宇宙，你这做这个梦啊，这你现在这有这一批种子哗起来了。这种子呀就是一亮就用完了，哎，一亮刹那生灭，一生就灭，一生就灭。你说我这眼前怎么不黑啊？这人怎么不消失啊？相续第二批种子怎么样啊？哗，又一亮。说这两者之间隔多长时间啊？我们人说就是刹那啊，最短的时间，这就是人的一个妄想，一个假安利。实际上没有那个，他就是做梦，哎，就是做梦。我们人非要给这个梦说啊，我先梦的什么，后梦的什么，非要编一个时间，那是人去理解这个梦的时候，人用时间来划分它。时间就是它，就是哗哗哗，叫一切种子如暴流，哎，就是就跟江河一样，哗，这种子啊如暴流。因为你首先这江河你要是不大呀，你不能升起这个世界，你这一刹那你连太阳月亮都得那个影像都得升起啊，是吧？哎，宇宙的影像都得升起啊。首先它这个河很大，然后呢还得快，如暴流，哗哗哗哗，它不能间断。所以呢我们人的肉眼看不清，所以我们看不清刹那生灭，我们以为呢这个人老在这坐着，实际上是那个种子呢就跟那个电影胶片一样，一个一个照片一个照片的接起来，哎，人们就以为有一个人在屏幕上动，实际上没有，就是那个照片 说为什么它会这样动，它不会倒着动呢？怎么不会倒着动啊？就跟我们说，有的人癌症晚期，全身扩散，医生说你活不了俩月了，哎，结果呢，他一念佛，癌细胞消失，又活了二三十年，满面红光。你这不就是倒着来了吗？就是你的种子升起什么，你就做什么梦。哎，梦是假的，梦做什么梦，你怎么往后发展，那是由种子决定的。所以我们这个梦里头会出很多怪事儿。为什么会出怪事儿？就是因为人不是真实存在的，癌细胞不是真实存在的。如果癌细胞是真实存在的，那你这个都扩散了，都烂了，都成毒瘤了，你就是死定了，是不是啊？你就不能变。哎，为什么它能变？就证明人不存在，癌症不存在，癌细胞不存在。哎，你这种子升起什么，你就是做什么梦。结果种子你善一念佛，善根种子一升起，爬一个好的人的种子升起了，你就没癌症了，人就好了。相续是心的相续，是种子的相续。这是第一个啊，留住生是指的新种子代替旧种子在这升起现行。注意啊，留住中相续的生，我们现在给他一个确切的一句话，是指的种子状态，就是我们的种子啊，大量的种子就好像江河一样，前赴后继的，在这个阿赖耶识里头有大量的种子在相续而生，新种子、旧种子一走，熏成新的记忆，新种子又生，新旧种子一结合又生起新的，哎，这叫留住生，是指的种子生，种子留住。什么叫相生？就是阿赖耶识那么大，那无数的种子，但是只有其中的一小块怎么样啊？亮起来，做这个梦。你看我们天上多广大，28层天，我们都当过神仙，哪个天的记忆都有，但是现在那些记忆怎么样啊？不现行。地狱、恶鬼我们都做过，记忆也不现行。我们就人道这一块现在亮起来，记忆现行，这就叫相生。什么叫留住生相生？现在给大家一个明确的影像，你整个记忆的大圆球叫留住生，就是全部种子啊都是在刹那生灭的，就是那个没现行的也在刹那生灭，哎，就是新旧种子一直在那儿，就是如果它不现行，它就是那个新旧种子老在那儿保持，因为没有报应，没有现报，所以呢它就老保持原来的状态。这个先这么说啊，这个问题很多的，后边还留住生，就是整个阿赖耶识啊新旧种子一直在刹那生灭，这叫留住生，种子状态。相生就是种子当中有一小块亮起来的，做的梦的那个景象亮起来了，比如我们现在人道梦，我们现在在北京，在这个学佛法，这个梦升起来了，亮起来的那一块叫相生。哎，你能看到里头有人，有房子，哎，有明亮起来了，能看见影像，这叫相声。好，我们先讲到这儿，我们来休息半小时。